请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的1章18节。马太福音1章18节到25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在圣诞的季节，我们有各样的活动，我们不会忘记这个圣诞的中心是耶稣的诞生。圣灵这样说，在圣经里这么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他说这个福音是个敬虔的奥秘。整个福音这样的奇妙当中呢，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最核心的部分。那么耶稣福音他的奥秘在哪里？我们就看他的降生是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是人类的福音，它是超自然的显现，一个神居然取了人性，它表达了上帝对人的特别的一种眷顾和怜悯。这个显现是神作为拯救者的显现，它不是作为审判者的显现。这个显现是神与我们同在，也是我们与神的同在，是人真正的幸福。耶稣基督降生是超自然的承运，是救主，是上帝的同在。今天的题目是救主降生。首先我们看超自然的承运，然后是拯救的使命，第三呢是上帝的同在。我们首先看他的承运是超自然的。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但是呢约瑟还没有迎娶这个玛利亚。这个许配呢，比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订婚呢是要更进一步，因为在这儿的订婚还不能称为妻子，但是呢在20节说，天使说和24节说都是说把你的妻子娶过来，所以这个里头的许配更像是我们现在的像是登记结婚一样，是法定的一种夫妻关系，但是还没有举行婚礼，还没有 这个住在一起。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他又是妻子了，但是还没有住在一起，在这么一个时间段中，圣灵就使玛利亚怀了孕了。这个圣灵怀孕是怎么回事呢？路加福音的一章三十五节，他会说得更详细一点。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呢会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会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圣灵呢，他来到玛利亚的身上，就好像云彩遮盖那会幕一样。在圣灵的这样的运行当中，玛利亚她承孕了。这个不是说圣灵和玛利亚生出了这个耶稣，而是在圣灵的运行下他承孕。如果是圣灵与玛利亚生出这个耶稣的话，圣灵就是耶稣的父亲了。当然不是，是在圣灵运行当中，上帝三位一体当中的上帝的第二位格，在这样的运行当中，他就很奇妙的与童贞女玛利亚在他的腹中承孕了。而且他承孕的时候，他取得人性以后，他是永远的成为了人。他不是临时一下，他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他是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一个神，他来为我们代求，是这样的一位。一旦取了人性，将是永远的。而这个耶稣基督，他从永恒中的第二个位格神子，这样的在圣灵的运行下，在童贞女玛利亚腹中承孕，这个又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天父差派他的儿子这样的到了童贞女玛利亚这里，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他承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了人类的救赎在这样的奇妙的工作。这个是敬虔的奥秘中的开始。这个怀孕的过程是非常奇妙的，怎么会圣灵遮蔽，怎么会第二位格怎么会承孕呢？这已经很独特了，还有更独特的呢，就是生下来的耶稣他是超自然的，他是特别独特的，是人类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和他的人性就这样的结合在一个位格，在一个 person 里头。这个是神性和人性是如此的不同，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这样的成为了一个。我们可以用身体和灵魂他们两个成为一个来做一个类比。亚特兰基罗西提到这个，就是身体和灵魂是非常不同的，但是他在一起的时候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成为了一个人。但死亡的时候这两个会分开，但是在人里面他是会在一起。但是这样的类比呢，还是不是能够完全能够表达出真正的耶稣基督神性和人性在一起的这种奇妙的程度。因为身体和灵魂它是都是被造的，都是有限的，上帝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而耶稣基督的人性和他的神性，一个是有限的，一个是无限的，一个是被造的，一个是造他的。而且身体和灵魂的话，身体没有意志，灵魂有他的意志，所以他结合起来以后是有一个 person， 但是在上帝耶稣里面他又是神又是人，他有神的意志又有人的意志，他又是一个人。 这些都是非常奥秘的事情，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极其独特。这个耶稣的降生是超自然的降生，他这个人也是非常独特的，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迹。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的被救赎是需要这样的超自然的神迹的。耶稣不仅是神性和人性在一起很超自然很独特，他还有一个在人性方面的独特呢，他是唯独他一个不是是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出生的。因为这一点，耶稣与所有的人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有一样地方很多，他没有亚当的罪。也就是说，亚当当时在伊甸园中，在上帝面前，他行走的时候是代表着整个人类在走，但是他却不能代表耶稣，因为亚当所代表的是他的后代，是按照人的这样男人和女人在一起产生的后代，所有的人，凡是男人女人生的，都在亚当夏娃里头。但是，唯独耶稣基督，他不是这么出生的。所以亚当所犯的罪，就这样的归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头上的时候，耶稣却没有这个罪。耶稣的头不是亚当，亚当他是最后的，耶稣才是最后的亚当，他是头，是这样出生的。耶稣就这样的带着神性来了，然后也带着人性，玛利亚的人性来了，但是出生的方式又极其的特别。所以耶稣基督就这样的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承运了。那么为什么他一定要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承运，而不在其他的童贞女身上能够承运呢？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约瑟，因为玛利亚是许配给了约瑟，而约瑟呢，天使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关键，是因为玛利亚已经许配给了约瑟，约瑟又是大卫的子孙，而上帝说耶稣这个救赎主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上帝又说这个救赎主是女人的后裔，这两个是很矛盾的。因为女人的后裔表明他没有男人，因为如果是男人和女人如果在一起生的话，我们不说是女人的后裔，我们不说亚伯拉罕萨拉的话，他们的后裔是萨拉的后裔，我们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后裔，是这样的来说。所以在女人的这个后裔这块的话，就我们就看到有点暗示，哎呦，好像没有一个说是男人的后裔，是女人的后裔，然后这边又说是大卫的后裔，这不是就是不是女人的后裔，是男人的后裔吗？在这样的似乎矛盾当中，上帝就在玛利亚许配给了约瑟，是法律上已经与约瑟是合为一体，玛利亚所生的就是约瑟所生的一样，从法律上，所以玛利亚所生的算为大卫的孩子，但同时他没有迎娶，仍然是女人的后裔，是童女怀孕。上帝在伊甸园中说 对亚当和夏娃的审判的时候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他没有说是亚当的后裔要打伤他的头。就这样的奇妙的应许，然后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在这样的方式，就这样在狭窄的这个时间段中，上帝借着圣灵的运行，在童贞女玛利亚身上怀孕。然后上帝又预言，这个孩子将来要出生在伯利恒，而他们在很远的加利利。上帝又让罗马的皇帝让犹太人到自己的城市里头去报名上册。就这样的，约瑟又带着玛利亚把孩子带到伯利恒，在那里出生。上帝这许许多多的应许在圣经的各个地方都藏着，那么在最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使耶稣基督就照着经上所记的，就这样的承运在耶稣玛利亚里面。这是我们的上帝，他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他来做什么呢？从起名字中来看，拯救的使命。19-22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如果约瑟这个时候把玛利亚休了的话，那么玛利亚不再算为约瑟的人，那么他生下来的不是大卫的子孙。上帝确保他的旨意成就，没有人能够挡得住上帝的旨意的。这个时候呢，上帝派天使就向约瑟说话，他向约瑟来解释，详细的解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上帝他对一个义人怎么说话。约瑟是个义人，他知道已经自己的妻子，他想自己的妻子已经是犯了奸淫了，他的身体上已经属于别的男人了，所以不能再结婚了。所以他是个义人，他想要把他休了，但他又是一个有怜悯心肠的人，他想把他暗暗的休了。这个时候上帝就来说话，他最后说的约瑟呢，他会甘心乐意的来顺服。我们看到上帝他对一个良心过不去的人，他对一个想要遵行上帝的话语，按照摩西律法是可以离婚的，在这儿这个的人，上帝亲自的来劝导他。他不是就命令约瑟，你不管怎么着你要相信我，你就去把这个玛利亚娶过来。他不是好像拧着他的胳膊让他去动，上帝向他解释。我们看到上帝他的怜悯的心肠，也知道一些人的挣扎，所以上帝是这样的来到约瑟这里做开通解释的工作，特别是在人的良心的问题上。拯救，稍等一下。上帝呢？这样的对约瑟讲，你要把她娶过来。他跟他解释说，玛利亚她的怀孕呢，她不是因着奸淫而怀孕的，她是从圣灵而生的。 稍等一下，我好像有一张纸可能掉了。嗯，不是，我有一张奖章，有一张纸，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嗯，现场是啊，好的，我们唱一首诗。我们唱65-5。好，对不起， 这位拯救，他要实行拯救。我们稍微回忆一下，我们的拯救意味着一个悲惨。我们大家经历过身体的痛苦，牙痛，你们看见过胆结石痛的吗？在地上都是打滚，但是医生呢，他可以用他的刀，用他的方法能够解除痛苦。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被压迫、被统治、被奴役的人，他很悲惨，需要被拯救。那么上帝呢，差派摩西把他们救出来，这都是拯救。但这个拯救呢，他只能从今生今世的悲惨中拯救出来。他对这个罪的问题和将来的这个地狱这块，人没有办法。这医生一到这个人所死了的话，他马上就全部都要停止。就这样的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拯救和这个将来的拯救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我们想象一下，孩子们，你们记得吗？就是参孙他的两个眼睛被挖出来了，这种痛苦我们在今生来说是完全无法想象会有多么的痛苦。但是呢，这个痛苦要比起地狱的痛苦是没法比的。耶稣自己说，他说若你们的眼睛犯罪的话，宁可把眼睛给挖出来，也不要全身下地狱里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罪就像一个蛇一样，它咬住你的眼睛，然后把你的眼睛一直往地狱上拽。这个时候你恨不得把眼睛给抠出来，好不下地狱。耶稣在这样的强调将来的这个悲惨痛苦和现在我们现在特别特别难受的这个痛苦是没法比的。而这个罪虽然不像蛇一样这样的拽着我们的眼睛，拽着我们的胳膊，我们要把它砍掉一样，这个罪已经进了我们的骨头里头，进到我们的血液里面。这个东西它在这里面，这个不解决的话，就会进入那永远的悲惨。而这个拯救是谁来拯救？如果这今生的这些一切的悲惨上帝可以拯救，借着人来拯救的话，这个悲惨谁能够拯救？摩西可以拯救吗？耶稣基督他要亲自的来，因为罪这个问题他不但把人和上帝分开的像鸿沟一样，而且他所受的惩罚是任何一个人所无法代替受罚的。这个惩罚太重，过重，任何一个被造物他无法承受上帝的愤怒。这就是为什么人可以拯救这个拯救那个，他却不能拯救人脱离罪。所以耶稣基督他以他的神性来过来以后，他用他的人性来承受上帝的愤怒。只有他，只有神和人在一起，他才能够承受这样的愤怒。这就是耶稣他要做拯救者，是要他亲自来。如果是一般的拯救，你的经济上的愁苦，你的身体上的愁苦，你精神上的愁苦，他可以用一个人来做的，不会 大动干戈的让儿子来上十字架，但是就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反复的要知道，若没有耶稣基督神来过来，他取了人性，我们都灭亡了。这就是拯救者，是唯一的拯救者。这还只是罪的刑罚，罪本身也很可怕，罪使我们与上帝分开，这个分开的话就没有上帝的同在，没有上帝的赐福。亚当和夏娃他们的悲惨不只是他们被受咒诅以后呢，他们去劳动，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然后女人生产很痛苦，这个痛苦不只是在这里，他与上帝的分开，不能与上帝的同在，这个是幸福的终止。而罪这样的使人进入悲惨，而与上帝的分开，谁能够使人与上帝和好？又是没有一个人。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拯救者，而这个拯救者他一定要是人，一定又是神，这两个缺一不可。就这样的上帝在永恒当中，就这样的预定的预言的，在这样的圣诞的季节降生在马槽当中。那么这个拯救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为什么能够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我们看第三点，就是上帝的同在。这一切的事情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童女能够怀孕，又不是跟男人在一起生的，她一定不是普通的人，又说她是圣灵怀孕出生的，那么她到底是神还是人呢？上帝借着先知说她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说他降生在你们中间，就是神在你们中间，神自己来到我们中间，而且是童女怀孕，说明他又是人，他是一个孩子出生，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看见的是个新生的婴儿。上帝说这是神与你们同在。以马内利一方面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另一方面呢，这个名字跟耶稣的名字的意思是有关系的。因为天使说这一切的事情成就是要应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这一切的事情的成就呢，一方面是说是玛利亚童女怀孕，又一方面说他给他起名叫耶稣。应验先知的话呢，这边也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他说他的名要被称为以马内利，说明以马内利这个名字与耶稣是从罪恶中拯救是一致的。耶稣这个名字意思就是以马内利这个意思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如果是给孩子出生的时候给他挂一个标签，如果给耶稣挂一个金子的这个标签的话，这个上面写的是耶稣，但他的背面写的是以马内利，这边写的是从罪恶中拯救出来，那边是 神与我们同在。也就是说，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一个耶稣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种状态是神同在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人幸福的状态。我们回到6000年前的伊甸园，那个时候亚当夏娃他们是拥有地球，拥有世界上的一切，但是他们最关键的、最核心的倒不是他们有这些东西，是因为与神同在。当他们得罪了神的时候，开始躲开神的时候，他们的愁苦就开始了。所以神同在是幸福的状态，而天堂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天堂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最关键的特征之一。在启示录21章1到4节说，我又看见新天新地，以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还也没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以及以前的事过去了。这些没有眼泪，那没有痛苦、哀嚎，这些都是天堂中的一个特点。但是这边就反复强调的是，神住在人当中，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天堂。耶稣基督降到人间，是神与我们同在，是天国在地上的显现。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同在。好像耶稣基督把天上的天国带到人间以后，在地上召集人进入他的国，让我们能够预尝天国上帝的同在。他来了以后，用他的身体，我们与上帝和好。他来了以后，他为我们赎的罪，让我们得以能够免除地狱的刑罚。他就像这个名标签一样，他这边是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好像从地狱中把人拯救出来一样，而这边的一面是神与我们同在，就好像把我们都带到天上一样。这个两面由于耶稣基督的降生都实现了。他不只是把我们只仅仅的脱离了罪恶的愁苦和地狱的刑罚，他还要给我们那最好的人类的真正的幸福，是与上帝的同在。他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之下带进来的，不只是脱离，而且是带到了神能够接纳的程度。这就是人类最美的幸福，是上帝的同在。耶稣基督 就这样的来到我们人间，是来到罪人当中，是来做拯救者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拯救的。那么你面对这样的耶稣基督，你愿意来到他这里吗？这一次的来是一个不是作为审判者来的，他是作为拯救者来的。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商店的话，好像有一个时间一样，是从几点到几点，比赛也有几点到几点一样。上帝没有告诉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这个就是恩典开放的一个时期。对这样的一位拯救者，你要不要相信？要不要向他低头？这个是比你所有的在地上的愁苦加在一起还要更优先考虑的事情。你是不是，你如果是想尽一切的办法来不让自己能够有地上的悲惨，那么你在耶稣基督这个降生这个事情上你是怎样的看待？亲爱的信徒，你知道因着你信耶稣基督，你是与基督，你是与上帝同在的。现在的这种同在是将来与上帝永远同在的一个缩影，是将来天堂的最精华最本质已经在地上已经向我们显露了。耶稣基督因为他的死而复活，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着和上帝同在的永生。这是上帝耶稣的作为。当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那么在经历各样的痛苦，感受到没有爱，感受到被人的离弃等等的时候，你知道主耶稣，因着主耶稣，上帝与你同在，而这个同在是真正的幸福，是真正的能够安慰人的。上帝对约书亚说的，对摩西说的，对大卫说的，都是反复的强调的是我与你同在，而不是我要给你这个，我要给你那个。这个是最宝贵的，但这个只有在耶稣里面，离了他我们无法与上帝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谨慎不犯罪。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是神借着基督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活在这个现实当中，就是活在神面前。道成了肉身，他取了人性，他表明了上帝对人的特别的怜悯，他要救，他取了这个性是为了救这个人性。他这是第一次的显现，他是要来救人的。他第二次显现是为了审判的。这样的显现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是天国已经降临在人间，我们 就这样的可以享受上帝的同在，将来我们可以真正在天上看见耶稣基督，更加充分的享受与上帝的同在。耶稣基督降生是超自然的重运，是救主，是神与我们同在。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耶稣来到我们人间，不但在我们地上行过这么多年，也如今也借着基督，借着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上帝，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活出这样的真理。愿圣灵带领我们在地上行走，有基督的样子，有神的同在。愿我们中间那挣扎的、软弱的，愿耶稣基督的降生，愿以马内利神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安慰。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